国家政府来对香港公开的支持呢？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观察和理解了解？
是有的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欧盟的立场跟欧洲主要国家的立场。那我们现在说的主要国家就是德国、法国、英国。在这一些国家呢，其实他们一开始的立场都是，也就是说，在示威前，他们一开始的时候，11周以前，他们都是支持这个香港举行这个抗争的示威的哦。可是到后来，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欧盟发表了声明，那么英国有表态，而德国、法国也都是有进行的表态。法国其实是最后才表态的，法国政府，而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个同样的一个言语哦，那就是敦促中国政府遵守香港的这个基本法哦，保障言论自由和法治哦。然后到上一周到以及到现在，香港的这整个情况激化以后呢，他们再就是要重到呼吁香港当局跟这个示威者展开对话啊，展开这个化解危机和平的方法啊，然后要终结暴力升高的局面。而这个我们看到的就是都是欧盟跟主要的国家。而为什么在欧洲其他的国家到现在，我所谓的其他的国家，也就是包括像意大利啊，哈，意大利也是个大国，它是 G7 的大国，它是 G20 的大国，它到现在都没有说啊。那么还有其他的像波兰呐、这些中东欧的大国家有分量的国家都没有说，为什么啊？我个人的观察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在这个过去这十年以来啊，或者是说，尤其是过去这十年，那么中国在欧洲其实是一直部署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计划，那个计划就是用这个中国的经济的力量、投资的力量，这当然包括“一带一路”啊，来这个企图啊，就
还有华为的5G 力量。
对，还有华为的5G， 您说的一点都不错。在4G 时代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中国呢，它就是用英国作为这个华为进军欧洲的整个桥头堡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其实在过去这十年啊，中国已经用了它的经济力量打进了欧洲啊。那么这也让这个比较在这个经济实力上啊比较弱的这个南欧啊，也就是意大利、希腊，还有中东欧这些国家哦，他们呢，同时他们也就在这件事情上面哦，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大国，那么他在欧洲的投资对许许多多的欧盟国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是非常的小心哦，甚至保持沉默。
我想提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啊，那么在香港的问题上，您刚才也提到了。很多欧洲国家由于和中国有各种各样的经济方面的联系啊，受中国的经济的影响也好，在欧盟或者欧洲这些国家内有大量投资也好，他们会考虑的比较这个谨慎小心。那么在香港问题上，但是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就大家不出来支持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而出来支持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我们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呢？你看，在这个联合国这个人权理事会上，原来有美国参与的时候，好像大家都是谴责中国的人权，现在美国退出来了，好多这个都是和中国非常要好的国家进来了，他们不仅不谴责中国的人权，而且往往这个忽视，就是蔑视，就是漠视中国方面的人权问题。那么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还经常就是支持中国在人权方面，在这种情况，有没有欧洲国家表示支持中国方面的立场，在香港方面的立场呢？或者支持香港特区方面政府方面的立场呢？有没有这种国家？知道你现在有没有看到？
主持人，谢谢这个问题啊。那我要说的是，谢天谢地，到目前为止啊，我还没有在这一波香港这个反送中的这一波抗争上面，到目前为止，过去11周来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公开有这个欧洲的国家啊，在这个公开就是说支持中国的这个立场啊。但是不可否认的，在这边从头到尾，从欧盟到主要的国家，他们都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是遵守并且这个同意啊这个 一国啊，也就是一个中国政策啊，当然这也是长久以来一个政策，就是说他们并不反对啊，这个他们虽然挺这个反送中，但是呢，他们也尊重啊，中国是这个香港的这个宗主国啊，这个立场呢没有改变，而他们要呼吁的就是说要对这个香港啊。一国两制的落实，而这个两制里面就是说要尊重香港的民主跟法治啊、哦、但是回到您刚刚那个问题，就是说在欧洲的国家里面有没有曾经就是说对这个中国的人权啊、哦、就是说这么不好的一个记录而进行支持啊、哦、我想在今年以及去年年底，这个现象确实发生过。那个是用一个间接的方法，就是在这个欧盟啊，对这个联合国里面提出对中共的人权进行质疑跟批评的时候，他们投下了杯葛的票，而这个国家呢就是希腊哦。那么这个希腊，我们知道它中国在那边有最多的投资，在2008年之后，所以我想这个观察点是很好的，您提出来，就是说在香港这一波上面，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啊、哦。可是接下来的发展，如果说中国要采取更大一波的，除了舆论的这个整个就是说倒反过来之外呢，它会不会动用它的经济实力，在欧洲这边比较经济对它更加依赖、更倚重的国家里面哦，来发动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我想是非常值得观察。
静玲，你刚才提到一个就是观点，一个现象很有意思。你刚才提到这个希腊，在这个欧盟的这个批评中国人权这个这个提议中，或者是这个提案当中，或者声明中当中，他们投下了反对票还是弃权票？
对，
他们投下了反对票，是吧？那么这个、
嗯、
希腊在我的印象当中，在欧盟当中，它的经济算是是很排到很后面的，如果不是倒数第一的话，嗯、那么它他在他的经济发展这几年是不是还是就是在欧盟当中就是排名挺靠后的呢？
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希腊它主要是在2008年的这个经济风暴里面啊，它是一个引爆点啊。在最严重的时候，它曾经被要求，就是说不是它可能会被踢出欧元区啊。所以在这几年啊，而那个时候，当欧洲的国家，包括这个欧洲的中央的银行啊，对它都采取 IMF 这些啊，都对它采取非常严苛的尊戒政策的时候，那时候只有一个国家对它及时伸出援手，而那个国家就是。中国。
好，
那么中国，
谢谢静玲，谢谢静玲。我们现在这样，现在呢，我们再把这个，谢谢你这个参加我们的这个连线啊。我们先把镜头再切到这个香港的游行示威现场啊。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是美国之音呢关于这个香港818游行的一个特别的节目的报道，在华盛顿演播室里有我海涛和我们的驻香港5年的记者海燕来共同主持。这次这个特别的报道节目，那我们先把镜头呢切回我们这个香港的这个游行现场。从这个现场这个视频画面来看呢，就是在维多利亚公园大球场聚集的这大概有10万这个香港民众呢，现在已经有大概2/5这么样子的这个群众从这个大球场当中疏散出来，正密密麻麻的朝外头疏散。刚才我们记者也报道了这个，另外香港警方他们也就是发出了通告说，这个游行正在慢慢的朝着两个方面疏散，一个是朝这个炮台山和天后方向，一个是朝这个湾仔、铜锣湾和中环方向。那么在我们这个视频镜头当中看到的呢，是这个群众呢，就是示威群众呢，他们沿着这个香港这个非常窄小的街道，正在人挤人的密密麻麻的往前慢慢的疏散，慢慢的走。那么每一个游行示威者呢，他们都是举着一把伞，可见这个香港天气还没有完全转晴。
对，这个我现在这个最新的情况哈，就是说还有大批的民众在从这个天后。在天后站啊，在陆续的进入这个维园。另外呢，就是在3点之前，由民主派一些议员 或者前议员民主派一些人士率领的这个疏导的这个人流的先导呢，目前已经到了中环的扎打道。这个他们呼吁呢，就是说按照警方的要求呼吁呢，这个参加这个集会的人群呢，或者是散去，或者他们可以再回转回的这个维多利亚公园。所以现在的这个先导已经到了这个中环的
扎
打公园。实际上呢，就是说虽然警方禁止游行，只批准在维多利亚公园的这集会，但是实际上一种游行已经因为人数太
多，
通过这种人流的这个疏导呢，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一种实质上的游行行动。
明白。我们现在看，我再给大家念这个几段这个听众的这个，有一段是支持香港民主派游行，他说人家示威就是港独，人家就是要自由民主，一国两制，说话算话，人家有什么错呢？你们这些五毛，智障五毛，人家说什么你们信什么。还有一个是支持这个香港政府和香港警察，他说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和警队严正执法，制止一切违法欺凌破坏和暴乱的行为，要求香港特区政府在恢复秩序社会秩序恢复之前暂停批准一切公众游行集会的活动。另外敦促这个家长呢，大中小学校长和老师尽力的劝止学生参加违法的活动。那我们看这个听众和读者他们的反馈呢，基本上是就是截然的这个分为两端啊，一种是坚决支持香港民众的这个争取自由的行动，还有一种就是坚决支持港府，支持北京，对这个支持香港这个警方的一种做法，要求他们这个加紧执法，制止暴力。那么说到这个暴力，到底是我们想起了1989年那场活动，到底是先有暴力后有镇压，还是先有镇压后有暴力？据你在现场的观察，这个到底是暴力是警方来？
对，怎么说呢？这个香港这次反送中的这个抗争哈，在开始阶段，基本上是非常的和平理性，主要是进入8月份，因为在一些这个勇武派看来，政府继续漠视这么多人港人，这么多的占人口比例，恨不得1/3或者是一半的人口，这个这个诉求政府不积极的正面的回应，所以呢他们有一些人呢就说要行动，要升级，来采取一些向政府施压，来迫使政府呢回应。但是呢继续港府还是以这种几次出面记者会，还是以这种就是说不回应来说哈，说我已经回应了，只是你们不满意我们的这个回应这个答案，但是我们是也回应了，就是他搞这种文字游戏。但是对香港这么多的这个示威者来讲，他们是要在你这个撤回，就是说好些包括建制派的人都已经说你已经说寿终正寝了，对吧？你为什么不撤回呢？因为撤回是一个法律的语言，这个所谓寿终正寝呢，他只是说 OK， 我这个二读已经在立法会了，我不继续推动了，我停在那儿，我放在那儿。但是好些香港人就担心说，那有一天死灰复燃，你也可以寿终正寝，你也会死灰复燃，就是说你可以再继续再推
动。是，其实理论上讲，这个修订条例呢还在那放着，
对
对吧？
所以
它并没有完全死掉。
对，因为只有你撤回来以后，你才等于说在这个立法会的会期你不会再重新提这个逃犯条例的修订案了。但是你放在那儿，你总有一天，就是大家对你政府的这个信任度在已经非常缺乏的情况下，大家不信你说寿终正寝就已经停止一切工作了，你现在是停止了，你也可以再恢复嘛。所以这是大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这个激进的一些年轻人，他做出一些激进的这个情况， 那在外界看来，就是说，你按照这个和平、理性、非暴力，那肯定是超出了这个定界，就是属于这个一些暴力的这个性质。但是呢，这次在我尤其是八月份以后，警方对这些示威者，尤其是激进示威者这些比较相对暴力，其实他们好些场面哈。在战争的时候也出现过，但是当时警方没有采取这么强硬的这个镇压措施。这次呢，这是警方回应非常的强硬，就是从一开始就是在清场的时候，以前呢是警方慢慢的推动，把人尽量驱散。包括战中只是在628打了一次催泪弹以后，引起强烈的民意反弹以后，那整个在几个月的这战中情况下，就再没有使用这个催泪弹这种形式。
上回才发了几十发，好像
几十发，六十多发，六十八发。
这回发了2000多发。
到目前为止已经就可以说我在
你还中了一弹，你
我可以在
多近的距离中了一弹，
大概三十米的。二三十米的距离，但是就是说这次你在现场可以感觉，就是说警察打这个催泪弹，就像这个有点放鞭炮的，嘣嘣嘣，就是像八月五号，
催泪弹发出来是不是眼睛非常难受？
对，就是你睁不开眼睛，就是眼皮眼睛就是非常的辣，你必须要赶紧用水来
清洗，
否则的话你就很难睁眼，就是它就是让你感觉，而且呢，你如果吸入的话，这个。因为我们戴的这个防毒面具有时候戴的不严，或者是出现一些什么状况的话，你吸入两口以后，这个
嗓子非常不适，
嗓子非常不适，你要喝水啊，要咳嗽，要把这个这个劲给
在我看来，就是好像一切都非常平静，从六月份以来一切都非常平静，一直到7月20多号是元朗那个事件，好像事件整个才爆发的，这才更加这个。就是好多这个黑衣人，所谓就是支持民主派，他们是黑衣人，就是在那个元朗车站被那个白衣人追打之后，暴打之后，后来这个暴力才升级，才出现了什么立法会打砸立法会，才出现了中联办那个什么国旗国徽受到污染，这些方面是不是这个有这么一个前因后果呢？
比如说像围攻立法会、冲击立法会，已经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一些就是不尽人意，就是说在某种方面不能令人接受的这种冲击立法会的这种情况。但是你刚才提到这个721元朗这个事件呢，可以说是这次香港反送中这个。抗争中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就是说这次事件呢造成香港警方跟市民的这个对立情绪进一步加剧，就是而且呢这个市民质疑警方在这次721元朗这个有黑社会背景的白衣人不加区分的殴打市民乘客以及包括一些游安行返家的这个示威者，在这个作为至少就是说警方是有一种不作为，但是如果进一步讲的话呢，就是说好些人还指责警方是配合甚至合作，因为警方在这次
我们看到
处理这个721的事件中非常的这个非常令人
不解，
因为在这次之前呢，前几天网上已经有这种消息说元朗这个他们原居民村的一些人呢会有行动，完了在当天呢，比如说6点多钟的时候，他们已经有好几百人开始聚集，在这种情况下呢，有的人就已经开始报警了，但是呢警方呢都没有这个回应，而且到了这个10点多钟10点半以后，他们开始袭击人了，这个警察有两名警察到场以后，但是看到情况他认为没法处理就转身走了，所以这都引起这个市民很大的愤怒。
好，那个我们现在呢再把现场那个画面交给我们这个在现场记者汤慧云，汤慧云你在现场吗？ 你在现场吗？
主持人，嗨，我是在现场，对对。
啊，你已经在那待了一两个小时了啊，或者好几个小时了。从你现在，你还在铜锣湾一带吗？
对，我现在的位置是在那个富豪香港酒店旁边的那个奥运人行天桥，然后是在义勇街上面。那我眼前看到的就是义勇街跟那个高士威道交界的一个非常壮观啊、有我旁边人形容是非常震撼的一个画面，就是说在暴雨当中，还会在小雨的当中，有上万几十万的人潮，撑着雨伞重现的那个雨伞运动的一个万人空巷的一个场面，在我的面前，有一部分的人呢是疏散从围园出来，有一部分的人呢就是自行的继续的在雨中等待要进去围园，然后是在挤到那个挤爆的一个场面了。主持人，嘿，
就实际上是这些有大量的人群还继续往围园方向去，是吧？有一些人从围园方向出来，对不对？
对，四面八方的，因为呢，这个就是说，应对香港警方发出的一个所谓的游行的反对通知书，其实主办方民政在星期六的时候就公布了一个，就是说，以那个反送中运动的那个口号 "Be Water"， 就是山上热水，就是说人上要流水式的分散。所以我观察到，大概就是在可能是在下午3点的时候，就是集会是在2点钟开始的时候，3点呢，人潮挤爆了围园之后，慢慢的就开始就是有一些的民主派的人士，就是带领一批的人潮呢，就是往西开始疏散离开围园，然后让四面八方的人再进入的围园去。那所以我是看到那个景象，就是说在没有任何大台，还有没有警察在现场的时候，人流呢是自行的分散，然后呢就是说发挥了香港人那个坚守秩序还有灵活应变的一个。
对，我现在插一句哈，
我们海燕，
我现在插一句，我现在我们从这个画面看，还有大量的市民呢在往这个围园进去。
对，
另外呢，这个报道说这个警方啊，把这个可能要求这个港铁呀、啊，就是把这个天后站不停站，所以呢，好些市民呢要到炮台山去下车，完了现在呢，从炮台山这个地铁站出来以后，沿着英皇道再往这个围园的方向来走。那这个炮台山离这个围园是也是有相当一定，对，有两站，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呢，这个好些人还在陆续的往围园再去。另外呢，这个游行这个流水啊，刚才说这个流水
上善若水，
对，它的这个对头在4点半的时候，4点半左右已经抵达了中环的渣打公园。所以呢，警方刚才说现在还有好些的市民呢，从不同的这个干道、不同的线路呢，都在往中环聚集。
就是从这像，就是说，可以从各种报道来看呢，就是可以说，像现在在维园大球场的这个，示威的这个民众呢，有两个方向的运动。一方面，有一些人在出来，沿着这个就是Causeway， 沿着这个铜锣湾和那个中环方向向那个渣打公园来这个方面来前进。还有一些人出来是沿着这个就是炮台山这边，天后炮台山这边，往这面往东西两个方面不断有人疏散，不断有人在进来。你看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维园大球场的那个画面已经走空了，大概有1/5，现在又慢慢的又把进来，又把这1/5又快填满了，就是跟你所说一样，大家都是一种流动现象。那么就在1个多小时、1-2个小时之前，我们曾经连线和你连线，当时说是没有看到任何这个，警方也好，或者是拥护港府方面政府的拥护政府方面的这个示威民众也好，那么到现在为止，还只是就是香港民主派民政他们组织和发动的这次大示威大游行，还是有其他有警方任何警方的这个现场的出现在现场，包括他们警车呀、或者人员。
对，那其实我从 三点以前在刚刚连线的那个就是轩尼诗到西盛广场跟那个的搜狗就是崇光百货的那一个点到现在我走的大街小巷就是到达了这样子的一个一荣街那个人行天桥上面的这个位置我发现大街小巷都是人潮自行的在流动，没有看到任何的穿制服的警察或者是警车。可是刚刚有一个同学呢就是发了一个就是照片给我，就是就是说在面书上面已经有人在流传一些照片，就是说有穿黑衣的戴黑色口罩的一个男子是坐在警车里面，那不知道这张照片是不是今天的景象。然后我同时就说网络上有流传就是说很多的警车已经停泊在那个北角的位置，因为北角呢就是说上两个礼拜就已经传出来就是说有黑有就是那个所谓的福建帮，就是在八月五号还有八月十一号三个礼拜天都有所谓的福建帮的一些的那个暴力的那个事件发生过在北角的位置。所以呢就是我看到眼前的是铜锣湾的景象或者是说到天后应该都是没有任何的那个警察的或者警车或者是穿制服的，可是我们不能够估计有没有所谓乔装的警察就是混入在人群当中。可是我看到的景象就是说人潮是非常的有秩序，然后是暂时是没有任何最少我眼前从来没有看到任何有冲突或者是冲击的画面，大家都是很忍耐的在暴雨当中去等待要出来的要进去维园的，都是非常的守秩序的主持人。
唐慧云，现在是这样，雨还在下还是已经停了？整个现场那个气温怎么样？是温度非常高还是已经比较低下来？
雨还是持续下，应该是从三点左右开始下的时候从暴雨到现在转为稍微少一点的雨，可是呢都没有停过，然后人潮也是没有停过，然后我眼前呢都是很有秩序的撑着伞穿着雨衣的人潮都没有受到雨势很大的影响。那气温的话导致还好，就是说因为已经下了雨出来就没有那么的闷热，就是在三点以前雨还没有下的时候还是蛮闷热的。可是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无论是日晒雨淋烈日当空或者是那个暴雨滂沱，然后我们看到的那个景象就是说这只是民政办的一个就从六月九号开始的这两个多月以来的四次的反送中的游行或者是集会，从一百万人到七月一的四十三万人，到今天我估计可能会再次重现百万人的那个人潮，无论是好天下雨都是非常的壮观的一个情况的。
对，有一个最新的情况哈，现在至少两家香港的媒体已经报道，就是警方已经有一个就是人群控制的这个最后的一个武器叫水炮车，已经从这个粉岭就是他们的这个机动部队这个训练基地啊，已经现在部署到港岛。现在有两家香港的媒体已经有这个报道，就是这个我在香港的时候看见这个警方就是有这个展示这个水炮车的这个视频呢，就是说它的威力相当的大，就是如果
在好几十米远，
而且在稍微近距离能把一群人给打飞，就是如果直接打在身上的话。而且这种水炮车呢，它可以搭配这个胡椒喷剂啊，还有或者是搭配一些颜色来就是说打到你身上，就是能够识别你，就是说你是一个示威者。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最新的发展。就是我估计警方今天可能也在做准备，就是说在这个游行完了以后，万一还有大批的这个示威者呢留在中环这个现场，所以呢可能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这个迹象，不知道警方会不会第一次在香港使用这个水炮车。
在港岛。那么唐慧云，你在现场那么看到这个就是示威群众他们举的标语牌都是说什么？他们喊的口号都是喊什么呢？
很多都在喊那个香港人加油，或者是常常都有听到的就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块，就是说就是有一些是关于就是说警察就是可能是所谓的滥用暴力的一些的那个口号。然后其实呢，就是今天的民政就是那个主办方的那个大型的那个横幅的话，我们看到的就是说那一个就是上个礼拜天8月11号在尖沙咀警署对面的一个巴士站，怀疑被警方就是说从那个警署里面发射那个布袋弹，怀疑就是受布袋弹的那个打到，然后就是右眼球重创，有可能就是永久失明的那个女救护员的一个就是图像，然后就是有一个就是喷血从那个眼球喷出来的一个就是说景象，然后就是那个影像，然后我们看到就是说真的是蛮多的那个这标语牌都是用这样子那个所谓的警察暴力或是控诉警察暴力的一些就是标语在我的眼前，然后就是说当然就是说五大诉求就是说要完全的撤回这个的逃犯条例的修订，然后就是把621的事件就是说平反的那个暴动的定性，然后要释放所有的那个被爆人士，这样子的五大诉求。
好，谢谢汤慧云。好，
刚才这个现场提到这个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因为这个示威者喊这个口号呢，所以从包括特首林郑月娥啊，港澳办啊，都说这个香港这个反送中抗争呢有变质的这个情况。我在现场呢也采访，
变成恐怖主义
没有，就是说他说是一种要变成革命啊，变成这个
颜色革命啊，
对，颜色革命。所以我在现场呢也采访过一些年轻人，我就说你们喊这个口号，你们的目的是什么？你们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但是他们解释稍微的有一点不同，但是基本上都是说，他们希望能够香港回复到给他们一个。能够让他们自由的选举，特首、行政长官能够自由的选举，这个立法会议员这么一个香港，他们要光复，他们要回到这个一国两制，你这个香港基本法保证的给香港人50年这个自由制度不变的这么一个香港。那我说你们这个时代革命呢？他说时代革命，因为我们这次感觉呢，就是说他们这年轻人说，我感觉就是他们有一个口号叫生于乱世有种责任，就是说他说我们就其实就是用一种口号来激励人，更多的人出来，好像我们这次是一次什么类似革命的这么一个热潮，这么一个大规模的民众这个抗争，在他们眼里都跟这个大陆中国这个理解的这个所谓革命呢，完全基本上是两个概念。
是是是。那么我现在再给大家念几段那个就我们的听众和读者和受众的一些反馈啊。有个叫驯鲁，他不是鲁迅，他叫驯鲁，他说香港有世界上最进步的金融市场，却有着最落后的土地制度，香港人反对公屋制度，却又抱怨公屋不足，香港不敢批评英国统治阶级，却最喜欢批判中国的领导阶层。香港以前没有批评英国的自由，但有批评中国大陆的自由。香港自称司法非常的进步，但香港人在大陆或台湾杀人放火，只要能逃回香港，却是通通的无罪。香港人住着世界密度最高的人口，却有1/3持有外国籍，是世界上外国籍担任公务员比例最高的地区，让人搞不清香港是中国的特区还是外国的特区。有一个人叫陈 Y. Pui， 他说香港的问题是用人失误，才不称其位，能不称其官，加上地方的恶魔黑社会恶劣制的警察，完全没有为年轻人方面着想，作为最高领导怎么可以看不到人民的心声，任由民众沸腾呢？把自己放在了人民的对立面，那是使海外华人看了都感到非常失望和遗憾的事情。有个人叫苏之腾，他说香港人以双脚踏出坚定的脚步，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的诉求，没有冲突，没有暴力，态度沉着和平，令人钦佩。北京当局，这是你们的契机，使中国成为强壮、富裕而且伟大的国家，正当其时，你们也必是一群伟大的领导人，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名垂千古， 流芳万年。还有一个人叫BGJ， 他说香港游行事件，中共在国内封锁所有的新闻媒体，高压管控舆论言论，中共在国内的封闭网络下实行定向统一发布假新闻、假舆论、歪曲事实，操纵舆情，愚弄老百姓，仇恨香港人。我们现在再把这个镜头和焦点转回到我们的香港这个游行的这个场面，从这个电视画面中可以看到，现在有大批的人群正在通过这个维园到告示打道，到这个铜锣湾这一带，然后出来，然后往中环方向这个前进。那么还有的人在街那一面是向着维多利亚大球场维园方向前进，一方面是从维园大球场出来的民众，现在这个维园大球场呢，就是刚才已经出了有五分之一的这个示威群众，现在又有大批的人又从各方面又聚集到维园群场，把这一块就是缺下来的这块空地又重新给占满起来，所以现在这个人群呢在不断的这个流动，不断的来往，现在还很难统计出具体有多少人来参加了这次的香港的示威的八一八大示威大游行啊。不过刚才有人说这个数字可能又会达到几十万上百万，从现在来看还没有这个，就是警方也好，就是有媒体也好，或者是舆论这个评估单位也好，舆论调查机构也好，来给出现在的游行，因为现在的这个群众，这个示威群众的流动性实在是太大了。
对，我刚才看这个电报群里的哈，这个香港这个有些网友也非常的幽默，不是有消息说警方已经把两辆水炮车部署到港岛了吗？这个有网友就说不用射了，你没有水炮车，我们现在已经全湿透了。
是，下大雨啊。
对，下大雨，今天是暴雨。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在前面领头的有那个长毛梁国雄也好，都没有打伞，对，没穿雨衣。像那个黎智英还穿了一个雨衣，但是没有戴帽子，头上淋的是非常湿漉漉的，然后身上穿那个雨衣，我不知道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雨水会顺着他们的领口都流到他们身体里走出去的。
对，现在呢你看啊，在五点半左右呢，就是在下盔道，也就是政府总部外金钟这个外面方向呢，仍然现在有大批的人呢，往中环方向走，就是说从维园这些出来的啊，出来的经过铜锣湾、湾仔，现在呢又经过这个政府总部的金所在的这个金钟地区，现在还继续在往金钟中环方向这个行进，而且呢已经占据了一半的这个行车道。像目前呢，在这种这么多人的这个情况下呢，一般的警方不会采取任何行动，这样只会激化矛盾，所以一般都是等在晚一些时候呢，在这些多数的参加这何礼飞这个集会的或者是游行的这个市民散去以后呢，如果仍现场还有许多不愿意离去的这些抗议者呢，在这个时候警方一般的往往会采取这个清场行动。
从现在为止，我们的前方记者的发回来的消息也发回来的报道也可以看出啊，就是说从画面来讲没有任何这个警方这个出现的这个迹象，对吧，也没有任何这个就是亲北京或者是亲港府亲警方的一些人出来砸场子来捣乱或者对峙，这种现象都没有出现。可能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人数达到一种非常这个庞大的一种场面的话，很难这个有一种这个就是说你比方说有几十万、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群来当中，你如果出现一小批人来出现唱对台戏，那么如果再不像那个江建林所说的，英国警方是把两方严格的隔离起来， 那么就很可能发生，就是任何的不测都可能发生啊。
对，刚才呢，这个我们在你在读这个网友，给这个回馈的时候，有一个人说，他们这些示威者是不是拿钱了哈？这个呢，现在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说，香港的这些反送中的反逃犯条例的示威者他们有拿钱，不过呢，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是，当然我在香港采访，我也没有证据显示，就是亲中的建制派他们集会的时候，
有人派钱，
有人派钱，但是有香港其他的媒体呢，拍摄过，但是我有一个观察就是，他们在几个星期前在政府总部外的天马公园有一个。就是几个月以来，亲民主亲中派就是建制派号称最大规模的一个撑警集会上，就是他们基本上都是以同乡会的方式，大家聚集完了，在这个地铁站外头点人数，完了这是我亲眼，而我也拍下来，就是有人拿着这个纸笔，完了在那儿一个一个点人，完了有的人还举手，因为我离着他们有一定的距离。就是你可以听到啊叫完了就有人举手，就是说他们是在统计人数。另外这个现象，而且呢，我昨天在跟香港的一个朋友在沟通的时候，昨天也有一个星期六也有一个撑警大会，有一个同乡会，他这个人他也是这个同乡会的，而且他从照片上都他们在自己群里头发出照片上都认出来说他们是他们这个同乡会的啊，我不具体说。完了呢，他就看出来其实是就是三十多个人，但是这个同乡会在往上报的时候，他们报说有900多1000人。第一呢，有冲水，就是冲数；第二呢，很有可能有这种，只是说一种猜测嫌疑，就是说中间有人故意在多报这个参加的人数，那他的最后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大家去可以去想象。
我在那个中国的微信这个短视频当中，我看到过有人在那坐下发钱，就是真的短视频，但是你不知道他是哪一派在发钱，
对
你也不知道他是这个地方。到底是香港哪一块地方，这个看不出来，看到女士坐在那儿，真是拿着钞票给大家发钱。
而且另外呢，刚才汤慧云在连线中也提到，就是8月11号在北角有一些福建帮，这个福建帮呢香港媒体也有报道，而且呢我也有通过相关人士呢了解，就是他们这些人呢就是在北角哈，这个福建人聚集的比较多，但是呢，他们的这个福建的这个同乡会啊，各个地方具体地方同乡会，他们组织旅游3天到港旅游团，就是专门是为了到这儿显示来支持香港警察，支持政府，有的人讲说冲在前面的，就是比如说像跟一些其他示威者，有口角争执，就是勇于出面的这些人是3000
勇武派
港币，他们不能称他勇武派，勇武派因为是搞示威这边的，
北京勇武派。
对，完了，稍微的没有那么勇武的，没有那么冲在前头的搞事的，那就1500，女士800港币，而且呢，他们都住在就是在北角地铁站附近，他们有好些同乡会，甚至包括中联办的这个一个招待所，都住在那里头，全部是免费，而且是3天，而且呢，还有来自福建的人，就是说他们当地，尤其是村里头或者是什么，就问你家里头还有没有男丁，就是男的，就是全组织起来，这个到香港去。支持政府。
谢谢海燕。我们现在呢，我们在和这个美国经济者林峰在现场采访的这个林峰来连线。林峰，你在线上吗？
我在线上。
啊，辛苦了，已经这好几个小时了。现在那个当时这个现在香港那个，气候怎么样？雨还在下吗？
雨还在下，雨是时大时小，但是一直在下。那么现在就是街上的这个人流呢，基本都是撑着雨伞，然后在缓步的往前走。那么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天后，是在
天后
这个地铁站附近。
你是看到这
个
人们从维园方向疏散出来往天后方向走，还是有的群众往、这个、
仍然是我仍然是往维园的方向走仍然还是在往维园的方向走
那么
但是确实现在好像就是行进的速度要比刚才要快很多了但我们还时不时一直都能听到这个示威者就是还有抗议的群众呢是在喊这个口号声这个口号声此起彼伏
是啊，是
这
样。
这个气氛还是非常高涨。
从我们这儿看到这个现场这个视频和画面呢，我们可以看出，就是维园那个几个大球场就挤得满满的。经过这么两三个小时呢，大概有几万群众已经从里头疏散出来。那么现在这个维园大广场呢，大概有五分之二的人已经走了。刚才看见我们又不断的看到人。有人从这个中环方向，从这个，也有人从这个炮台山和天后方向，还有人不断的继续往维园方向去，就是它是一种流动的过程，有人不断往出出，有人不断往进进，那么这两个人两种人加起来，大概起码都超过大概就是几十万人是有的。
得有几十万人了，得有几十万人，但就是据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说在维园那边呢。希望警察是希望呢，这个人能够疏散，那么就是基本上是，把开放更多的这个出口，让更多的这个群众能够往外撤。那这样的话，也能够让这个更多的人呢能够进到这个围园里面去。那他们可能也有一些担心，就是担心那个就是会不会有这个安全的问题，因为人实在确实是太多了。
到现在为止，你已经在那个现场待了好几个小时了，有没有看到警方在任何场合上出现呢？
现在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明显的有看到这个警察是在或者是维持秩序也好或者是禁止一些民众去往哪个方向走，但是基本都没有看到的都是就是说是维持秩序的一些志愿者
那么这次呢就是全世界都在非常关注，包括北京也都在非常关注这个818这个香港这个大游行大示威，那么很多的中国的民众呢，他们在这个因为在中国国内他们看到的都是官方的这个媒体宣传了，都认为是这个香港这个媒体呢香港这个游行示威呢都是一些香港独立分子港独分子在里头趁机捣乱想搞独立想搞什么颜色革命了，还有我们在画面上的确看到过有些这个人的确打出了英美的这个旗帜了，我看那天在机场呢有一位这个那不是环时的那个记者傅国豪，他被打之后好像有一位这个香港的民众是拿了一个美国国旗上去继续捅他已经把他放在那个就是在你今天的这个游行当中呢游行示威当中有没有看到这个就像类似的现象，就是说有人打出了这种美国或者英国的国旗，或者有人打出了颜色革命的口号或者有人喊出了这方面的口号，有没有这方面的迹象呢？
我据我的观察哈，我根本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这种打英国国旗也好，或者美国国旗这种情况，也没有听到有民众去喊这种口号，说是要求美国或者英国介入这种情况。在我这几个小时的这个途中呢，都没有看到这种情况。
有没有喊香港独立的口号呢？
更多的香港独立的我也没有看到，仍然基本上大家的诉求还是那五个诉求。那么我觉得民众主要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怒火呀还是集中在这个香港政府身上，那么我刚才在这个走路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这个志愿者在给这个民众呢就是参加游行示威的这个民众呢发放一些这个贴纸，那么这个表示对这场活动的这个支持。那么我看到这上面写的呢，它是这个贴纸上写的是我们支持民主自由，你们可以打我了，那显然就是说是在这个嘲讽
那个傅国豪那句话，
对、那么他这个英文上写的是 What a shame for Hong Kong government， 那么我们感觉到 民众实际上这个情绪还是针对，主要还是针对在这个香港政府这个身上，那么焦点还是集中在香港政府，那对主要也是对香港政府的一个不满，而不是说去把这个所谓的颜色革命也好，或者说是要求外国势力一个介入，那么更多的还是说是对这个香港政府在处理整个事件上的一个不满。
刚才我和海燕也谈到了这个问题，香港民众的这个五大诉求啊，除了最后一个是双普选、真普选之外，前面四条诉求都和这次的这个香港反送中这个运动当中的这个警方和这个老百姓之间的谁是谁非的问题，主要是在围绕着这几个，前面四个问题都是，前面四个诉求都是围绕这个这次这个反送中这个出现的这个警民矛盾，要求就是弄出一个真相是非来，并没有任何的围绕着什么香港什么独立啊什么。
对，对对对，对。那据我的观察，也包括跟一些街头的一些民众交谈，那他们主要的还是这个愤怒，仍然是集中在这个特首林郑身上，还有就是说对一个警察过度的使用这个对示威和平示威民众使用武力的这个情况，主要的焦点还是在这些方面，而不是说。像所谓的什么要求香港独立，或者是要求外国的势力去介入，那么在我一路走来的话，我也没有看到打出这样的标语，
好，
的确没有看到。
好，
对，刚才我们看到画面啊，你刚才你那个海涛你也提到这个有不同的这个方向的这个示威者啊，我现在是现在看到就是说因为这个这么多的人挤爆这个港岛线的各个这个地铁，所以呢，港铁方面呢，比如说把铜锣湾啊、天后站呐、炮台山，现在我们刚才说的炮台山站，甚至现在已经也不让不停车了。
不停了。
所以呢，而且呢，现在好些市民呢，就在金钟这个站呢就下站，下了以后呢，要往维园方向走，这可能就是解释为什么画面上有不同的这个方向的这个市民。所以现在就是说，现在我看网上这个大家还是呼吁，就是说今天一定不管你多晚，一定要到维园走一趟，完了再出来，完了就是以示显示这个今天这个818这个。声势，游行这个集会的这个声势，
林峰是不是我们
是的，是的，
林峰，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到现在为止，已经有正式的有三个多小时，其实从民众的聚集到现在，应该是有五六个小时不止，对吧？在这个五六个小时当中呢，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出任何的就是有暴力发生的这个倾向和这个迹象，是不是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对，可以得出现在基本上这个虽然这个人非常的多啊，而且就是说这个大家的情绪也非常高涨，那么就像我刚才也介绍过几次哈，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游行的队伍没有办法前进的时候，那么民众就在站在雨中呢，就是喊口号啊，没有发现任何的这个暴力情况，基本上秩序还是比较还是井井有条的一个秩序，虽然说这个人的数量是非常非常的多。没有看到，我们在现场完全没有看到有这个暴力的迹象。
好，谢谢林峰，谢谢，我们待会儿我们再和你连线。好，谢谢。你看，根据这个我们记者这个从前方发回来的这个报道来看啊，就是从我们现在从各方面的报道来看，这几个小时的游行示威当中，基本上是保持着一种非常合理非的态度，对不对？非常这个平和的
态度。对，而且这个民政这个召集人岑子杰他在这个记者会上，他特别的强调，就是说今天一定要让港人向全世界展示，他们是今天的这个集会和游行是合理非的一天。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到目前为止，确实是非常的和平理性，但是就是说在这个游行，就是由民政号召发起的这个游行结束以后会发生什么，这是我们今天需要继续
关
注的。
对，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现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关于香港818大示威游行的一个专题的一个报道。 那么坐在华盛顿演播室的是我，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和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我们在这里有几个小时的一个专题报道，就是专门报道香港这个民主派民阵和这个其他的团体民间团体他们自发的一个在香港维园的一个大集会和大游行。从这个几个小时的画面来看，整个游行队伍是秩序井然啊，没有发生任何的这个事件啊，大小事件都没有，老百姓只是在那里示威游行喊口号，然后冒着大雨每人撑一把伞，然后在那缓缓的前进，有的人从维园出来，有的人从维园进去，维园几个大球场挤得满满，然后就是人员超过了大概十万人也不止，然后从里头进来出去，不断的有人在这个大家都是有人在这个缓慢的游行，有人喊口号，有人举标语，但是没有一个就是说有发生任何的这个暴力的活动，或者是在现场来看，我们从画面和记者的报道来看，没有任何香港警方的出现，也没有任何就是亲中派的所谓白衣人士前来砸场子，或者是和这个挑衅示威者和他们发生一些什么口角，或者和他们发生一些争执，甚至发生一些动手的一些就是冲突现象发生。到现在为止，可以说从开始聚集到现在为止的游行的三个小时之内，从聚集到游行这应该是六七个小时之内吧，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和这个警民冲突的。我们可以说像这种合理非的示威游行，基本上是表现出了香港人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就是素质，就是在一种通过一种和平表达、和平的手段来达到我们的一些就是一些诉求吧。就是说，你这几个五大诉求也好，及以前的香港民主派所有集会的一些诉求也好，都是要通过一种和平的手段，通过选举来改变政府的构成，改变立法会的构成，通过和平的手段来达到老百姓一些合法的一些要求，达到一些合法的目的。那么每一次出现的这个冲突，都是一些这个极少个别人，比方说和十几万人来相比，一百万人来比，哪怕就是几百人、几千人，也是很小的一个比例。那么，而警方却是出动了一个等于是一种国家机器来和民众来打斗。警方是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水炮，可以用毒气弹，可以用催泪瓦斯，可以用布袋弹，可以用各种所谓防爆手段。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动枪。对吧，我们有武器，我们是国家机器，而老百姓你充其量都是一些棍棒也好，你砸玻璃也好，都是一些旗杆统统的人也好，这双方的这个武力对比就是说根本就是不能成为一种比例。那么有很多学者就说，就像北美有代表的学者，比方胡平，他就一直提出就是说，像中国的这种抗争运动一定要见好就收。但是很多反对人说，就说你像香港的这种活动，什么时候就说为一个好，什么时候拿什么来评论，什么标准来判定，现在是我们该收的时候了。所以很多人不同意胡平的观点就在这里。不知道大就是这个海燕，你是如何来这个看待这个香港这个运动？我们能不能就是说，现在已经经过几次百万人大游行、几十万人大游行，那么现在就是，
对你刚才说，经过这个。一百万人、两百万人，这么多次的抗争啊，中间也出现过这个一些激烈的警民冲突的情况。问题的所在，香港这些抗议者说，政府就是不回应我们这个市民，虽然五大诉求中的那么头两个，比如说撤回这个，还有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这个包括很多建制派的人士都赞成的这两个诉求，你政府为什么就不回应，不积极的回应，说这就是香港问题的根结，因为这个政府是北京任命的， 是小圈子选举产生的，不是香港人一人一票投出来的，所以呢他可以不回应你民间，不管你民间的这个抗议合理的这个，包括甚至用一些有一些年轻人被逼急了，用一些这个暴力的形式，政府就是不回应你，这就是问题的根结。
现在我们看这个情况很明显了，因为林郑也好，是梁振英也好，董建华也好，就是所有的香港特首呢都是要北京首肯，北京同意的，对吧？那么曾荫权呢好像还多少有一点这个自己这个独立的意识，就是多少在走这个曾玉成那种道路，所以呢最后他下了台以后反而被人捉到这个监狱里还住了几年。那么就是说你这个香港这次起的风波开始，那么用刘晓明，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的话就是说，那是香港他们自己搞的这个修订条例，我们并没有让他，北京并没有让他搞，可是出了事儿之后。